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决定，定于10月底召开的18届六中全会将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重点讨论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会议决定表明，中共18届六中全会呢，将一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兴起的一股开明民主的思潮，以极具文革思维的一类旧调重弹呢，开启中共党内讲政治、守纪律、立规矩的一个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否会走过去整党整风的老路？旗帜鲜明的讲政治是否意味着抛弃胡锦涛时代啊不折腾的那个承诺呢？那么中共传统思维的旧瓶能否装得下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这种新酒呢？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改革中共政治体制的新思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仍然啊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呢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主话题的讨论啊。我们看到六中全会呢是中共党代会前一年的中央全会，它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外界所普遍关注。那么10月底召开的18届六中全会好像更是如此。中共提出从严治党主要要解决什么样问题呢？纽约的何先生，我请您先发表观点。
我觉得主要解决整人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必须通过这么一个政治运动来收拾一些啊，就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啊，我安插自己的这个人马啊，这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啊，只是他们使用的一等工具啊，而且这等整风运动跟传统上的整治运动都没有新的想象力啊，都是老的做法，就说明中共在理论上、体系上已经完全没有新的这个思维了啊，搞来搞去也只能拉了老毛早就已经证明失败了的那一套，搞来搞去就只能拉了这个历史上早就已经证明没什么效果的那一套。但是他对于他们权力斗争来讲、人事安排来讲、个人保护来讲、个人利益来讲是大大的有好处，因为这样的话平常没有机会整你啊，现在我就利用哎整风运动来了，我就可以收拾你啊，副书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书记，书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啊其他的委员或者是其他的主任啊，大家其实这些东西一定会沦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根据，整风就是整人，整人就是安插自己的人消灭敌手。
好的，那么何先生的意思呢，就是六中全会就是整人，就是权力斗争。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形势所迫，就是说这个行格势制啊达到现在这么一种背景状况就是如此，所以现在这个要通过的这些东西啊也是一种权力斗争的需要。这个呢也就是反证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这个一大堆的这个人事调动以及一些个辽宁和天津的官员被拿下等等，就是现在确实在体制内可能这种软磨硬抗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可能正在强化，矛盾也在激化，所以呢现在这一类的做法啊，所谓这个加强这个纪律啊和从严治党，其实就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自信而需要集结，这样这个落水以后这个稻草呢抓住了以后就越抓越紧，就不能放松了，而且呢也没有什么退路，因为所有的各方诸侯都得罪了，他们也怕你，你也怕他们，所以现在如果放松那就意味着就会失去权力，甚至会全面失控，就出现所谓的颠覆性的错误，就会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 社会撕裂啊，这种集权导致的体制内这个矛盾的激化，然后体制外现在也有分化，比如说出现了所谓叫口炮党与改良派之争，然后呢还有左右之争，然后国内外这个形势也非常紧张，整体上来讲就是到处都处于一种不安全、这个不自信的恐惧的状态。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集中全力。如果是很自信，如果是这个处理问题这个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话，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所以现在看得出来，现在很可能就是面临前苏联的那个最后阶段，
嗯，
就是所谓垄断权力、垄断经济、垄断思想这种三垄断的阶段。
嗯，
现在我觉得就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十八大主政以来开了几次这个中央全会，二中全会讨论行政改革，三中全会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那么五中全会呢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外界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还都具有一定的开放和改革的性质。那么这一次六中全会，两位专家看到这种倾向了吗？也就是开明、开放或者改革的这样一个性质的倾向了吗？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接着谈。嗯，纽约，对不起啊，张先生的线路有些断了。现在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你讲的那种开明和开放啊，中国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压抑啊。
嗯。
啊，老百姓感觉到这个收入是少了，对不对？啊，消费能力下降了。这个官员感觉到很压抑。现在商人嘛，有一点钱的，有一点本事的，啊，有一点基本上政治常识的，就赶紧移民啊，对吧？整个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糟糕啊，对不对？抓贪官是这个潜在性的抓贪官，并没有看到要建立一个可信的啊这个文明的这个政治机制的这个空间出现了，对吧？唯一的有一点我倒是觉得是对的啊，就是习近平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这个是对的啊，因为一等集体的领导啊，就大家都找不到这个去批评谁啊，去找谁的责任啊，大家都说集体决策，集体决策和组织决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恐惧和可怕的这个名词。啊，你都不知道是找谁上账啊，什么东西呢？说组织上决定，你都不知道组织是谁。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习近平同志负责任啊，因为他是十几个组，还现在二十个组的组长，还是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很多，反正什么都是他管。哎，大家这个我觉得责任比较明确，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说，你不要来这个集体领导这一套，你来这个集中权力啊，你把权力集中在手里啊，我们。就知道啊，中国的问题出了问题，不是李克强的问题，不是张德江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刘仁三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是你习近平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上这个表现的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习近平个人的集权。
嗯，那么这一次呢，中央六中全会刚才我们说到它的主题呢是全面从严治党，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他从这个全面从严治党里面看到了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这个杀机，联想起不久前王岐山呢他重提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这就令人想到中国历史上啊，中共历史上的这个整党整风运动。和平先生，您非常了解中共的这段历史，您看到这届六中全会有这种迹象吗？
哎，这是很好的事情了，因为中国的民主化呀，我们都看到了，靠不了国外啊，靠不了外国。外国现在都是想跟中国做生意，对吧？西方国家是讲究人权的，但他们讲究人权是讲究国内的人权，在国际社会的主要的行为，虽然他们要举动人权的招牌、民主的招牌，但是更主要的是啊，这个做生意啊，所以靠西方政府、靠外国的推动中国的民主，我觉得不但是这个不要抱什么希望，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在支撑中国的这个政权。那么老百姓在过去啊，这个进行了全体的抗议，那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全体抗争呢，比中国的幅度那么大啊，这个涉及的地方那么多啊，数量那么多啊，而且很多老百姓呢，失去了生命啊，受到了这个财产啊，被打压、被拘审。而且也出现了很多勇敢的知识分子，很多勇 感的这个维权人士，再整这个体制，他人民由于尊敬的统治，由人民由于他有经济实力啊，那么呢他啊打压下去了，控制下去了，那么中国的民主的希望就靠共产党自己内斗啊，靠共产党自己啊，这个他们去整人啊，他们去人整人，哎，这一点是共产党怎么都解决不了的。啊，他可以有武力手段去对付老百姓，他可以有金钱的手段去收买西方政府啊，收买西方的企业家，但是他们自己是绑不平的，人民绑不平，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一旦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就是文明的机制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机制，所以他不准备这么建立啊，所以他就只能是内斗，而内斗是忍不住的，而且是这种啊出问题。这种崩溃就是中共自己啊出问题啊！你像毛泽东，我们在台上看了他英明领袖啊，毛泽东对吧？伟大领袖毛泽东啊，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接班人啊，那么明确的还写出党争了，谁知道他是一个最大的野心家对吧？最大的还要去颠覆和政变这个毛泽东对不对？那过去几年几十年来讲，胡耀邦啊，这个赵紫阳啊，那还是党的总书记了，对不对？照样的被这个邓小平这个收拾。那过去每一次我们也讲过了，每一次开党代会，总是要拿一个政治局委员来开刀，为什么？他权力倒是忍不住啊，因为他打不平。而且呢，他我们表面看起来啊，今天他是他最亲密的助手，或者是最亲密的战友，即使是他们啊，不会因为他是同学，或者是他们是这个老乡，或者是他们同一个战壕的，或者是他们同一个价值和理念啊，他们就不会斗。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同学可能斗得更狠，因为是老乡可能斗得更残酷，因为是这个同一个理念更加无情。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呢，不是开一个什么党代会啊，或者是这个几中全会啊就能够这个把平的，不但把平不了啊，党代会啊这种全会恰恰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导火线，因为党代会和全会它往往是有些人下去啊，有些人上去啊，对不对？然后凭什么你上去啊，凭什么我下去啊，对不对？凭什么用你的人，凭什么不用我的人了、啊、这个只是他们政治最关心的东西，其他东西你别看那个表面上的什么前面整风，前面东西多了去了，对不对？所有东西在中国那个地方都是前面的、啊、不要去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啊这种陈词滥调的这个解释，也不要在里面去找出什么新的新意出来，不会有什么新意，整人是他们政治里面根本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东西。而中国民主的最大的一个希望，我当然希望是老百姓造反起来争取人权，来达到中国的民主目标。我也希望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这个人权。但是我一直比较倾向于相信中共高层的啊不可压制的这种权力斗争，这种是中国啊这个政治啊政治变革可能最大的一个切口。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和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又恢复起来了。刚才呢，我们谈到张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啊，十八大就是习近平十八大主政以来呢，中共啊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全会啊，历届的这个十八大几中全会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改革的这个措施，但是唯有这一次，好像呢这一次呢是似乎啊。并看不出，并没有这个人们并没有从中能看得出多少具有先前那种改革呀、开放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张先生，您从这个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个决定里边，您能看到任何改革开放的这方面的迹象吗？
我此前就讲过，所谓的这个改革早已经结束了，就是不用指望了。那么现在此前那几次全会。所谓的这些改革措施其实都没有真正得到执行，而且甚至是南辕北辙。比如说三中全会说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完全是政府在那儿起决定性作用啊、政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要做大做强国企就做大做强国企啊，想要这个抓人就抓人，想要这个，所以你像这些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啊，所谓的人权呐、这些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其实现在通通是反其道而行之。
嗯，
就这么样一种做法，也就是说，嘴不对着心，言行不一，甚至于这个说一套做一套， 这些呢是一个常态了。
嗯，
所以我们也不用指望这个还有什么改革。这个我觉得希望这个中共通过政治改革，这个和平的走向转型这条路，可能已经被现任的这个领导们他们把这路给堵死了。所以现在出现的这种局面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就现在造成这个社会矛盾如此的尖锐，内外的矛盾如此的尖锐，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男儿铁腕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对立面。所以这种愚蠢的政治啊，它正在加速历史进程，
嗯，
很可能就使这个政权走上一条不归路。所以越是担心的东西它会越是会来。他现在无非就是担心失去政权，但是呢或者失去个人的权利也在内，但是越是担心失去的往往是最可能失去的。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这次全会之所以没有提什么改革，而是强调从严治党，就说明了这种困境。
嗯，
这种困境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摆脱了。我觉得这个拿过去这个毛时代以来的这些个招数重新使一遍，这个根本就不管用。因为什么？毕竟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中共如果说一定要在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高速路上逆行的话，我觉得恐怕会这个死得很难看。所以这个情况来讲，除非他们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对前景有深刻的认识，否则的话我觉得走不出来了。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他谈到这个六中全会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权力倾轧整人啊，整党整风这样一个这个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张先生，您同意何先生这种判断吗？
这个实际上现在所谓的整人啊，是因为有人不服，而且可能这个不服的人还为数不少。
嗯，
虽然他们也不敢明着跟你对抗，但是呢他就是在那儿代工啊，这个让这个机器这个减速甚至于停转，这种状况我觉得对于这个主政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嗯，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年啊，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胡锦涛曾经说过，他说啊，这个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担心。担心什么呢？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政权，因为他们输不起，因为他们不是靠选票上来的，是靠枪杆子上来的，所以他们输不起啊。他也不可能说像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那种模式，哎，他通过选战他重新上台，他可能从这个共产党国家这些东欧阵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共产党一旦下台恐怕就这个不大有可能有翻身之日了。
嗯，
所以在这种恐惧之下，只有紧紧地抓住政权啊，一点都不能放松。
嗯，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中共领导层的这种处境。谢谢。
好的，那么我记得呢，在2009年中共举行这个大会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他在讲话中的一句北方方言说不折腾，就难倒了国内外媒体界的双语精英。但是饱经磨难的中国人呢，无需解释都明白不折腾的这个深切含义。这句北方方言表明中国今后呢不再做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内耗性的路线辩论或者政治斗争。那么难怪当时出席大会的人听到不折腾这句话之后呢都纷纷报以会心的笑声和掌声。啊，纽约的啊和平先生，您认为中共现在他六中全会提出的这个要全面从严治党，要旗帜鲜明的这个讲政治，是要告别胡锦涛当年做出这个不折腾的这个承诺吗？何先生。
胡锦涛的不折腾就是不作为，不作为这个事情 就是啊，就是没有责任承担啊。什么叫不责任承担？这些词都解释不清楚的，就跟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一样的。这什么东西叫科学发展观呀？这有什么思想含义啊？对不对？不责任承担是什么意思嘛？啊，什么叫不责任承担？就是你跟着党腐败了，我也不清职，对吧？你跟着党这一套这个唯我独尊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啊，大家就是闷声发大财，那就即使是腐败没有含义。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 ，OK， 他为的怎么样？现在还该管论的哪还早得很啊！但是呢，就是说啊，他至少比胡锦涛有一点，就是他敢摘成啊，敢出来抓几个腐败分子或者抓几个他的政治对手。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啊，这个习近平还算一点汉子啊，对吧？胡锦涛什么都不算啊，对吧？他就是一个刚才张先生讲的一个非常无能的一个顾客而已。当然我们要讲的不是说你折腾就是瞎折腾，我们现在刚才张先生也好，大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就是在瞎折腾，对吧？啊，瞎折腾，你政治家是要有所作为的，要不就你当那个政治家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不折腾这个词本身就是没不值得什么讨论，没什么意思的。坦率的说啊，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要直接的面对的这些啊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产生一个分歧，就是说什么折腾，是回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式的这种体制，还是走向人类文明的基本上主流啊？是这样一等选择的方式，而不是不作为，更不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啊。那么现在这个很多人说啊，习近平在瞎搞啊，因为呢他放弃了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我韬光养晦难道更好吗？韬光养晦就是说老子有了本事以后呢，再来收拾你啊，对不对？根本中国的问题不能回避啊，中国的问题就是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继续野蛮下去，还是走向文明社会？啊，所以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要被他们那些糊里糊涂的那些词啊，改名以后了，什么三个代表啊，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嘛，对吧？什么三个代表，什么科学发展观呀、啊，什么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呀、啊，被这些口号，被这些名词搞得糊里糊涂，什么这个翻译那个翻译，这个理解那个理解，其实就是很简单嘛，你要是文明，还是要是野蛮嘛？啊，你要是维护专制统治，还是走向民主政治嘛？你要向国家引领的走向一等有这一等公平的、大家透明的机制上运行，还是继续按照你跟着党这一套还想逐越嘛？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不要唯独跟着党胡闹讲的这些乱七八糟，不知道哪一个这个吃饱没事干的人在中南海里面也没什么想象力，就想一些乱七八糟的词出来，大家好像围着他转，对吧？这些词都是没什么意思的，什么邓小平，我一直。实际你有今天我就批判什么摩托石头过河，大家很亢奋，不是神经病吗？明明有一个桥，你摩托石头过什么河啊？对不对？这样的东西什么嘛？这个不管黑毛还白毛贼，捉老鼠是好猫，那不就叫你做腐败吗？对不对？让一部分心富起来啊，那不就是让你这个官员富起来吗？让你的高干子弟富起来吗？哪一个口号跟哪个口号是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但是很多人、很多学者、很多媒体就跟着这种口号就胡解。是啊，去站在善意的角度去解释，站在实用的角度去解释，甚至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作为一个很伟大的政策来讲了，对不对？那韬什么光啊，养什么晦啊，对不对？你是经常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你经济发展的再整的东西就成为了你这个专制惩治支撑的力量啊，对不对？等你有了力量以后，把军队养回了，养大了，你就欺负别的民族，欺负别的这个国家啊，这个韬光养晦难道值得肯定吗？
好的。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现在广西的彭先生等候在线上，彭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请讲。
你好张先生。我特别喜欢张先生的评论。
嗯。
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子，整个目前中国笼罩在恐惧之中。执政者也笼罩在恐惧之中，他们最恐惧的是失去权力。
嗯。
因为他没有那个合法性，他不是选票上来的，这一点刚才张先生已经讲了，我不重复。然后的话呢，官员阶层也是在恐惧之中，因为没有几个官不靠贪上来，在位的时候没有几个不贪的，没有几个干净的，真的是数不起来。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商人阶层，就是商业阶层那些人，他们都在恐惧之中，否则他用不着把那大量的资产往外转移，以海外收购为名大量的转移。还有学术阶层是吧，在那个七不讲之后噤若寒蝉，他们也在恐惧中， 说不定哪一天有什么事情落到自己头上，啊，所以说整个社会都弄在这恐惧之中，一片消杀之
中。嗯，好的。
我觉得他这是就是变盘之前的预兆，啊，
好，
很快就会变盘。
好的，那
谢谢。
这个呢，正是刚才张先生啊讲的一个观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网上看到 Ed Choi 啊，这位网友呢，他发表这样的观点，他说：威权政体由于不可能解决权力交替的问题，所以呢，不折腾是不可能的，折腾才是常态。他说：请问嘉宾，相对于不折腾，折腾一下是否会使政权更加安全，还是会使这个政权更加撕裂呢？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当初胡先生说不折腾，是他没本钱折腾，啊，这个他也不敢折腾。
嗯，
那么当然也迎合了很多人的一种观点，就是不希望折腾。
嗯，
因为这个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折腾史，那么折腾呢，大家都害怕，一说整党大家都害怕，一说整风大家都害怕，都怕自己被整。所以呢，这个胡先生这个说法呢，这个大家欢迎，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害怕。那么现在呢，他们害怕的东西来了，就是有人要折腾了。可是这个折腾呢，也没有什么章法。就是我们看啊，一开始这个反贪打老虎，大家还看得饶有兴致，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大家都看明白，其实不过就是选择性反腐，就是权力斗争。而且呢，这个权力斗争没完没了，这个上台四年了，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传承的地位还需要靠这个隶属历代领导人的文选或者选集来这个排序，然后呢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这个本身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是有问题了。那么这个现在这种状况，我觉得可能领导人在这个体制内也是相当的孤立，相当的困难。所以呢，他的这个折腾呢，这个折腾的章法不太对。这个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两三年前我就讲过，我说这个采取一种四面出击的办法，哎，棒打这个体制内的各派，然后呢又棒打知识分子，又折腾商人，就结果搞得现在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有安全感。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领导也没有安全感，大家都不信任，互不信任，也互相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这种情况下去，我觉得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嗯，好的，
一定会出现变数。
好的，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习近平主政以来呢，人们看到他手里集中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如果是为了反腐的一时需要，人们还可以理解。但是呢，人们更希望的是建立反腐败的机制，靠制度而不是运动来反腐。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共非但没有建立任何制度，反而呢又回到过去整党整风的老路，所以一个问题就这样出现了，这能行吗？张先生，时过境迁，您觉得中共的这个旧瓶还能装下中国现状这种新酒呢？
这个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用毛时代那种封闭社会的这个管理办法肯定是行不通了。
嗯，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新招，所以现在看得出来没有什么新招，
嗯，
而且呢也没有接受任何的历史教训。正如所谓黑格尔讲的，就是说人民和政府这个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这不光是政府的问题，我们老百姓学到的东西也不多。那么现在就是制度方面没有建树，宪政也不搞，然后呢这个回过头来只不过去整党整风整人，搞这么一套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是无效的。
嗯，
而且呢越搞下去可能越反感，而且呢自身的危机会越来越加重。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危机的深重其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
嗯，好的，现在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纽约和平先生，你也谈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只要政治上不走向基本上的这个规范，中国老百姓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共官员、中共这个体制也付出这个更大的代价，这是非常悲哀的。但是呢，这个体制它有巨大的惯性， 由于他还掌握有很大的这个经济能力，而且他掌握了这个军警啊，然后呢他也不断的调试自己的政策和行为啊，所以在历史看来看，他每一次这样的活动或者是运动或者是怎么秦桧，其实都是烂尾工程，没有人再整顾了几年再提起来，但他对民族本身的一种良知的伤害、公平的这个伤害、社会稳定机制的这个建立的艰难啊，每一次都是造成了极大的这个障碍啊。即使中国最大的这个问题及民主最大的障碍，就是很简单，就是共产党自己，就是共产党的中央啊，或者说就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